好，感谢神，那还让我能够继续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神的殿堂当中来传讲神的讯息。那今天的题目，我给欧弟兄题目叫做“昨天过后”。那我相信，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觉得这有什么好讲的？昨天过后不就是今天吗？这个题目呢，是我在这段时间在准备的时候，神所给我思考到，是从一个不属灵的角度思考到的。在我记得在2004年吧。有看过这部电影，叫做《The Day After Tomorrow》，中文就翻成《明天过后》。那因为我蛮喜欢这部电影的，因为这部电影它拍摄的场景呢是在纽约，有一个大的风暴来了以后，整个纽约市，甚至其实整个地球环境都变了，但是日子还是要过，所以风暴之前跟风暴之后，当然在风暴当中有些人过世了，但是风暴之后。这些存活的人，他们的环境不同了，他们的生活也会不一样，甚至他们的心态也要改变，因为整个地貌都改。那，这个是这部影片所给我的一个冲击性。当然，我希望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真正生活的这个地球上啦。这是娱乐效果。可是在，准备这一堂讯息的时候，想让我去从这个电影里面去体会到的。既然电影里面的人在风暴过后，风暴前跟风暴后有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跟生活上面对生活的心态。那我们基督徒呢？其实我们现在正处于风暴当中，不单单是这个COVID-19 的这个疫情，甚至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或多或少都可能正在经历风暴身体的软弱也好，财务上面的困乏也好，或者是儿女的这个悖逆也好。或者是我们在工作上面所遇到的压榨，这些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风暴。那我们在这个风暴的前后呢，到底有没有什么神要我们在这个风暴里面去学习的，以至于我们在风暴之后可以有不同的看见？那这个题目其实我说的昨天过后，因为昨天这个昨天是不一样的昨天，昨天这一天呢是大家都晓得是耶诞节。虽然有一些的争议性，有些人认为12月25号不见得是耶稣诞生的日子，那我们不在这上面纠结，但至少我们跟着世俗上的这些神的这个儿女也好，或者是未信主的这些非基督徒也好，我们都在过这个节气。那这个节气昨天已经过了，过了这个节气以后呢，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不一样？还是？就像有些人讲说，反正日子都过啊，马照跑，舞照跳，饭照吃，觉照睡，还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些的警醒。那我神在让我在这一次的准备当中从，四群人上面去思考，所以期盼跟弟兄姐妹一起，我们来想，在我们经过了这个耶诞节之后，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什么不一样？从这些人的，他们也是经历了耶诞，耶诞就是耶稣诞生，不是耶诞老公公了。我们都晓得，在耶稣诞生之后，他们生命到底有什么不同？那要看耶稣诞生之后，他们这些人的生命的有没有什么不同？必须要知道这些人在耶稣诞生之前有什么样的不同他们当时的光景是什么？所以第一个我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的，从旧的生活、旧的生命到新的生命，这是。今天所要带给大家的，期盼从这些人的身上看到他的过往的生命，跟耶稣诞生之后，他的生命到底改变在什么地方？神让我们可以在当中可以学习什么？第一个我们要看的是玛利亚。玛利亚这个我们都晓得是耶稣的母亲，在地上的母亲。那我们从圣经当中一些经文，特别是在年底这个耶诞节前这个前后啊前夕。前面这几个礼拜，很多教会都会去演这些话剧，玛利亚、马槽里的婴孩，我相信都是我们常常听过或是看过的这些话剧的这个演出。所以，我们从这个，即便经文也算多了，那即便经文大家来不及看，至少故事情节大家都晓得。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些经文，在路加福音。等我一下，《路加福音》的第1章第26到49节， 这里提到说，到了第六个月，也就是这个玛利亚的亲戚以利沙伯她怀孕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座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给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那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种事情呢？”那天使就回答说：“圣灵要降到你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今天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而去了。我们跳过中间39节到45节。46节说，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这个是我们都很清楚的。这个圣灵感孕的玛利亚在。天使来带讯息的时候，路加所记录下来的这一段经文。那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玛利亚的生命在信这个耶稣诞生之前有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在路加福音1章28节有提到蒙大恩的女子，这是我们都看到了，但是我们也都了解，可是并没有深深的去体会到底耶稣诞生之前，天使跟玛利亚所说的这个蒙大恩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其实这个蒙大恩真的是蒙大恩，是很特别的蒙大恩，否则就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的了。而这个字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在希腊文里面就只用了2次，一次就是用在这里，天使对玛利亚所说的蒙大恩。蒙大恩这个字，如果要比较容易去体会的话，就像是家里面如果有多余一个小孩子，有时候你听到这些小朋友在争宠，常常会说爸爸妈妈你都爱姐姐比较好比较多，或者说爸爸妈妈你都爱弟弟比较多，那些说这一句话的人就总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偏爱某一个孩子，而没有同等对待另外一个孩子。蒙大恩就是这个意思，神偏爱特别祝福玛利亚。那我们可能听完了以后会觉得，呀，他当然要偏爱玛利亚嘛，因为要怀孕生子，把耶稣生下来嘛。可是也不要妄自菲薄啦，神是一个信实的神，他不单单偏爱玛利亚而已。我刚刚说了这一个字“蒙大恩”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当中出现2次，第一次是路加福音1到26节。第二次就在以弗所书1章第6节，我们从第3节看起。保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他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这段经文里面有蒙大恩这个字，只是我们的中文翻译把蒙大恩拆掉了。蒙大恩其实就是第6节，这恩典赐给我们，赐给这个恩典，那个恩典就是蒙大恩那个字。神把极大的恩典赐给了我们，不单单只是对于玛利亚而已，我们也是神所偏爱的，因为他把他的爱子，他的生命献，让他降到人间，然后把他的爱子因着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面钉死了，这样子的一个恩典，这么大的偏爱，这么大的一个祝福给了我们。所以不要觉得只有玛利亚蒙大恩， 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每一个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个人救主的，我们都得着神偏袒的祝福。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很大的一个恩典。所以当我们这样去看的话，就更能够体会玛利亚当时她听到天使跟她讲说蒙大恩的女子的时候，她圣经当中说，那个玛利亚就为这个话很惊慌，又反复思想。首先刚刚我们看完蒙大恩，但是我很久很久以来就一直不能理解，为何玛利亚听到神说你蒙了大恩，我偏爱你了，我要祝福于你，她却居然很惊慌。那直到我有机会去查考这样的一个原文的时候，才发现哦，这个"惊慌"这两个字啊，可能我们中文翻的比较不贴切。这一个字呢，是一个复合字，那个字就像是在一个池水里面搅动的池水里面的样子，所以应该是这样体会：当玛利亚听到天使说你是蒙大恩的时候，她觉得，首先我又不是一个家财万贯，或者是出生在金汤匙世家的，或是有名气的，像现在的网红这样子一个女子，为何我会有神特别的恩宠呢？她顶多是疑惑，就像一池子的水在搅动的过程当中，她在那个搅动里面就是疑惑而已，或者是说她会觉得很心里面很搅扰，为什么我是属于蒙大恩的？她顶多是打一个问号，并没有惊慌。我记得徐牧师在两个礼拜前有提到说，当天使出现的时候，地上的人可能都会害怕啊。那我相信徐牧师是从这个神学的角度来是没有错的，但我今天是用另外一个角度让大家去看，在原文圣经里面，玛利亚可能没有惊慌哦，她只是有疑惑，所以接下来就更合理。她说玛利亚是反复思想，为何神差天使来问我这个安，说我是蒙大恩，我到底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以至于神愿意把这样的一个恩典，这么样的偏爱于我，这么样要祝福我，所以这样去看，可能就比较容易体会。而且玛利亚是属于会动脑筋的人，我们等一下去看就晓得为什么我会说玛利亚是一个会动脑筋的人。好，那可是我们在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可能有些人就会反驳我刚刚的论点，说，诶，不对啊，30节天使对玛利亚说不要害怕啊，所以代表玛利亚真的是害怕，天使才会跟玛利亚说不要害怕啊。我反而有另外一个看法，就是天使知道接下来要跟玛利亚讲的讯息，他可能会承受不了。比如我举个例子，可能在我们很多这个看电影的时候，有一些情节是一对新婚夫妻结了婚，先生可能暂时没有那么想要有小孩子，因为要冲事业。可是呢，突然间某一天回到家里面，太太就跟先生讲说："比如说 Dixon。"哎，迪生，来来来，你坐好，我有事情要跟你讲。那个先生可能会觉得，什么事情啊？那太太说，不管，你先坐好，哦，我有事情要跟你讲。为什么要这么讲？因为太太可能接下来说，我要跟你讲一个讯息哦，就是给你一个消息是，我怀孕了。哇，那个先生可能会吓到整个从椅子上跌下来啊，因为他正要拼事业的时候，怎么突然间有一个怀孕的消息出来，那我怎么拼搏事业呢？所以我更能够去体会的是，用一个这个戏剧性的场景，就是天使晓得玛利亚对于接下来所要听到的这句话，可能没有办法接受的，承受不了的，可能不单单从椅子上跌下来，可能是要跌倒在地的完全瘫软的，所以才要跟玛利亚说不要怕。为什么？因为接下来这句话，天使说，你要怀孕了，然后给他起名生子。你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耶稣。你看玛利亚的反应，玛利亚当场差一点软脚，她说："我没有出嫁。"34节，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个事情？你不要乱讲啊！我还没有嫁人啊，我只许配给这个约瑟而已，我都还没过门，怎么可以说我要怀孕了呢？所以，我认为天使知道玛利亚可能承受不了，所以才提醒玛利亚不要害怕。好，那接下来天使就直接讲了，其实不是你没有嫁给约瑟之前就跟人家会乱来，而是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庇你， 所以你要为神降生这个耶稣基督，是圣者的儿子。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看说，说38节，我们圣经当中看到的是玛利亚说：“哦，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感觉起来好像玛利亚就概括承受了，好像很欣然同意了，也不见得他的概括承受。我更愿意去想的是，那我能怎么办？你是神啊，你都跟我讲我要圣灵感孕，还没有出嫁之前就要怀孕，将来要生下来这个神的儿子，我也只能够承受了，不然我能怎么办？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天使讲完的话，38节最后面，天使就离开玛利亚了，也不再说多说什么事情，没有任何的指示，就这样子。从39节到46节，39到45节，就是圣经当中玛利亚跑去见她的亲戚伊丽莎伯。如果玛利亚清楚神的这个使命，她也完全欣然接受，照理讲就不应该再去找伊丽莎伯了。所以我认为这一个一开始29节的惊慌，那个困惑，玛利亚反复思考，然后天使又叫他不要害怕，讲出了这一番的话以后，他只能够去找比较属灵的这个亲戚来问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伊丽莎伯，玛利亚的亲戚伊丽莎伯，她的先生撒加利亚，还有伊丽莎伯所肚子里怀胎的这个施洗约翰，在圣经当中，你去看路加福音的第1章第14节、第1章的第41节，还有第1章的第67节，三个地方去描述了这一家人，包括还没有出生的施洗约翰，他们都是有圣灵同在，甚至被圣灵充满。所以玛利亚急急忙忙就跑去找这个亲戚伊丽莎伯。等到去到伊丽莎伯那边，伊丽莎伯一看到玛利亚进来，圣经当中的描述是，她肚子里腹中的施洗约翰就开始有动作了。然后，伊丽莎伯也就马上清楚知道这是神所托付的，这个要使耶稣降生的一个使女，所以就马上有祝福的话语。而这些话语呢，就更让玛利亚确定，她从天使所听到的不是自己的幻听而已，而且也真的会发生这个事情，是神所应许的。所以我们才会看到46节，玛利亚从这个撒迦去跟伊丽莎伯碰面以后，说有这一段话，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就真的心悦诚服。他晓得自己将成为神使用的器皿，要孕育出这个耶稣基督为了世人。然后，甚至他也晓得48节，他提到，并没有因为怀孕就觉得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而他也知道说，神是顾念他自己这样的一个卑微的身份，可是他也知道。他的使命，从今之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因为这是神所拣选的这个女子。那神是全能的神，他借着我，为我之外，也借着我成就了神要成就的大事，所以他的名是值得称颂的。这是玛利亚在天使的一番话，到了去面见这个伊丽莎伯之后的心境的转换。那到了第2章第18节，不单单如此，玛利亚真的后来就是怀孕了，也将耶稣生下来了。然后这个时候，这个第2章有提到牧羊人寻线去找到了玛利亚、约瑟跟耶稣，然后牧羊人也讲了一番的话。所以圣经当中路加福音第2章的第19节，玛利亚就把牧羊人所讲的这一切的话，跟所发生的这一切的事情，都存在心里，然后反复思想。我刚刚说了，玛利亚是一个会思考的女人，玛利亚也把这一切的事情，所发生很特别的事情，都摆在了心里。那刚我们看到20节，牧羊人回去以后，把所听见、所看见、所听见天使所讲的，还有看见玛利亚跟耶稣在马槽里的这个事情，那就很开心的。把荣耀归于神，赞美神。好，然后我们再往下跳掉了，从21节到50节，耶稣一下子就长大了。然后51节说，耶稣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 要跟父母亲，就是约瑟跟玛利亚，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去过节，去守节。但是去了，守完了节，当约瑟玛利亚回头回家的路上，居然发现耶稣没有跟他们同行，所以又跑回去找耶稣，就发现耶稣在殿堂当中跟一些大人在一起，然后教训这些人在殿堂当中，好像就坐在教室当中，一边听也一边的问，然后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耶稣才12岁而已，怎么会了解那么多？所以玛利亚就把这一切事情又存到了心里。我觉得我们属神的人，信主的人，我们在生命当中，我相信或多或少，我们都有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很特别的作为出现。那我们有没有把神的这些特别的做在我们身上的这些的事情，是把它视为理所当然，还是真的把它存在心里？不单单存在心里，我们也反复的去思想，为何这些事情会发生？到底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这些事情的发生，是要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的改变，或者是要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经历里面，如何去把这样一个讯息看到神美好的作为，而愿意去跟别人分享？玛利亚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在怀孕的这整个过程里面，她从一开始收到讯息，没有办法接受，去问了她的亲戚伊丽莎伯，然后欣然接受，到牧羊人都来 confirm，甚至到了耶稣12岁的时候，在殿堂里面所碰到的事情，甚至，因为今天是耶诞过后。并不是耶稣上十字架的时间，到了，这个受难节的时候，我们相信弟兄姐妹也都是耳熟能详的故事。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在约翰福音19章第26到27节，玛利亚是跟着门徒一路跟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当场，然后当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对着自己的母亲玛利亚说什么？他说：“母亲，看你的儿子。”指着旁边这个耶稣所喜悦的这个门徒，然后再跟这个门徒讲说：“看，这是你的母亲。”我们在圣经的描述当中，并没有看到玛利亚因着耶稣被钉上十字架，整个惊慌失措、嚎啕大哭。为什么？因为他从一开始，天使对他所讲的、对玛利亚所讲的话，他反复思想，他存在心里，从耶稣一直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一直在去思考神当初所说我要为耶这个圣灵感孕要生下耶稣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一件事情，他都存在心里。即使到了耶稣被钉十字架，他也都晓得这都有神的美意在当中。他单心里面是定定的。我们认识神的人，当我们遇到风暴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心里面定定的？我们有没有去反复思想过往在人生的经历当中，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一切，还有神的话语，有没有因着我们反复的思想去安慰到我们，去激励到我们，去坚定到我们，在这个风暴的过程当中？圣诞节已经过了，我们在过圣诞的过程里面，在这过去这一个礼拜里面，我们怎么样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的事情，是不是有放在心里？是不是有反复的去思想？是不是有愿意去跟众人来分享，归荣耀给神，能够赞美神？这是第一个。我希望从玛利亚身上，她经历了这么一切，耶稣从怀耶稣到生耶稣，到看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这整个过程。好，刚刚讲了这个路加福音2章里面有牧羊人。就是我们第二个要来看的，要来学习的牧羊人，从牧羊人的身上来学习，到底有什么功课，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生命，在耶稣诞生之后，耶诞节过后，我们还有所改变，有所长进。在路加福音的第1章第1到第17节里面有提到这一段话，他说：“当那些日子，该撒法古士都有意旨意下来，要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阵，就像户口普查。那这是居里。”纽做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阵的事情，以前没有，这个时候才突然间出现的。 所以神是一个不误事的神，在这个时候出现这件事情，一定有他的用意。众人各归各城，因着这句话，所以约瑟必须要回到他的自己的这个居所去，要从加利利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城叫伯利恒，因为约瑟本人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的妻子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要回到本家本族去户口簿查。那个时候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快临面临生产了。他们在那个伯利恒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然后用布抱起来，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野地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甚惧怕。那当那些日子，那天使就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讯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窝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地上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人就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情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就急忙去了，寻见了玛利亚跟约瑟，又那个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事情话就传开来。好，首先。牧羊人，他在野地里放牧，突然间天使出现。第二章第九节说，牧羊人甚害怕。我刚刚说了，按照神学的角度，可能就像徐牧师所讲的，因为天使出现了，可能我们都有大麻烦了，会死的，有死人了啊。可是如果按照这个演戏的场景来看，我让大家去思考了，牧羊人他在野地牧羊。到了晚上，我相信一定有轮流看守的人。为什么？因为这一群羊群有可能有淘气的羊，半夜要偷跑的，跑出去溜达的，所以必须要守着这群羊群。然后也有可能有什么，半夜有一些野兽要来攻击这些羊群，伤害羊群，或者是有一些恶者要来偷羊的，所以有人守着，大可能一些牧羊人在睡觉，但有其中有。一两个人站岗在守的，突然间，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些牧羊人马上就举起手来，就歌颂神、赞美神、哈利路亚。圣经说，路加说他们是甚为惧怕。为什么？你想想，我们今天如果去露营，在乌漆抹黑的营地里面睡到了半夜，你正好起床，可能要去上厕所，发现一个大光对你照过来，你难道不怕吗？对于当时的牧羊人，我相信这个大光照过来，到底是什么？是要来伤害我，还是要伤害羊群？他当然会害怕。那天使就对这群牧羊人讲的话，跟玛利亚讲的话也一样，不要害怕，我要报给你大喜讯。巴拉巴拉巴拉，讲完了以后，也是一样，天使就离开他们了。可是我们看牧羊人的反应，第二章第八节提到，在野地里，夜间。按着更次在守羊群，天使来的时候是在夜间，天还没亮，但天使离开，天使讲那么一番话也不会讲太久的，所以我相信天使离开的时候还是在夜间。可是牧羊人说什么？哦，我晓得了，好吧，我们等着天亮，羊群吃饱了，我们有空再去看看吧。没有啊，圣经当中路加所描写的是什么？牧羊人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然后十六节是什么？他们就急忙去了。当天使跟牧羊人传讲了这个大好的讯息，这些牧羊人或许长久以来都知道有救世主要诞生，有弥赛亚要诞生，但什么时候诞生真的不知道。所以他们只知道说有弥赛亚要诞生，可是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那现在突然间半夜听到了说，哦，原来有这样子一个消息发生，而且已经发生了，救主耶稣已经诞生了。那我们要怎么样？急急忙忙的去要印证这个事情。想想看，我们信主的时候，当有教会的、有属神的儿女跟我们传讲神的讯息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像这个牧羊人一样，有这么一个迫切的心， 急忙的去印证。我们信主之后，神借着不同的人对我们传讲的一些讯息，或许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是这样子吗？我们有没有急急忙忙的去神的话语当中，去祷告当中去寻求，是不是能不能得着印证？还是只是觉得，就让它过过就算了，反正我们每天所该忙的事情还很多。这是第一个，牧羊人的心态，有神的大好讯息来了，他马上去印证。第二个，十七节，印证完了，确定了以后，圣经写说，他这群牧羊人就把天使论这个耶稣基督话就传开了。我们印证完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讯息，有没有把这样的一个讯息也能够传开去？我时常在想，为何当初神要选以色列民作为这个拣选的一群，让这样子的一个大好的事情借着以色列民犹太人一直传到现在，为何不能够选我们的华人炎黄子孙啊？我们华人，因为现在华人的这个人口散居各地啊，人数之多啊，当然大过现在的所存在的犹太人啊。如果当时神把这个讯息交在我们华人手上，那现在其实早就已经传到地极了嘛，耶稣早该回来了。可是后来我想一想，耶稣神他之所以没选我们华人，可能也有真的他的用意，而且我也看到了，不选我们可能也是对的。为什么？你记不记得，如果你常喜欢看这个武侠小说，或是说这个武侠的这个剧的时候，武装剧的时候，那种师父在教徒弟，师父会100招把它传承给徒弟的时候，他最多能够传几招？99招。为什么？他绝对留着一招，至少一招，怕这个徒弟将来反扑回来，青出于蓝胜于蓝，对自己师父生命有威胁的时候，还有最后一招可以打回去。这一招是没有传授给他的，可以制胜的一招。所以华人都有这样一个心态，那神要我们传这个大好的信息的时候，会不会我们也是偷工减料的把它打折扣？所以从过往一直传到现在，搞不好福音都变质了。所以神拣选了以色列民，以色列民不见得比较好啊，他也是悖逆啊，也是被掳啊，国破家亡啊，学不会功课啊，又再次去学啊。但是至少我觉得以色列民他是持守着神所给他们的话语，持守神所给他们的应许跟这个将来成就的事情，很忠诚的把它传递下来。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有没有把神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印证，急忙的去印证，印证过了有没有把这个话能够传开去？这是从这个牧羊人身上我们该学习的功课。第三个叫西面跟亚拿，在路加福音第二章25到38节里面有提到两个人物。这里讲到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叫做西面，这个人又公义又虔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安慰者能够到来，也就是弥赛亚，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没有死之前一定可以看见神所立的这个基督。他受圣灵的感动，有一天受圣灵感动进了圣殿，正好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哦，主啊，如今你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了，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这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就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要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但是有许多人会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又有女先知叫亚拿，这个是亚瑟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了，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现在已经80岁了，并没有离开圣殿，常常禁食祈求，昼夜去侍奉神。正当那个时候，她进前来要称谢神的时候，看到西面对孩子的事情的这个评论，以及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的人所讲说的。那所以等等， 从西面跟亚拿，我们身上要学什么？首先，在西面这个人身上，圣经路加提到说他是又公义又虔诚，他常常等候弥赛亚的到来，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等了好久好久。虽然有圣灵在他身上，也得到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没有死之前可以看见耶稣基督，可是有可能他等到真的心灰意冷了。但是终于有一天，突然间有圣灵的感动，他进到圣殿当中，碰到了耶稣，碰到了玛利亚跟约瑟。因为玛利亚跟约瑟要照着律法的规矩来办理，办理什么？可能行割礼，可能要将这个耶稣要献给神。不论怎么样，西面在路加福音所描述的这个地方，其实代表的是旧约以色列人所谓的律法。所以，圣经的路加福音第二章第27节后，最后面有说，按律法规矩来办理。这里是以律法为形式的。那西面看到了耶稣，把耶稣接过来。其实你去想，如果我们先看看。玛利亚跟约瑟到了这个殿堂当中，碰到了西面，并没有跟西面讲说：“嘿，西面，我跟你说，这是我们刚出生没多久的孩子，他是神的儿子，独生爱子，他叫耶稣。”并没有这样介绍自己的孩子。西面因着圣灵的感动，马上清楚知道那一个孩子，那个婴孩是不同的，因为有圣灵与他同在，有圣灵的感动。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常常都希望圣灵给我们感动，但是我们也晓得，我们可能会消灭圣灵的感动。为什么？因为有可能我们既不公义又不虔诚。公义是对的事情，虔诚是持守下去神所给的这个应许。所以常常我也很羡慕别人有那种好像神给他特别的一个真知灼见，让他可以很洞悉这一切。但是我好像没有，那怎么回事？可能我要去思考，我是不是没有做对的事情，没有对的态度，都没有将对的事情、对的态度持守下去这样一个心态。当西面看到耶稣在路加福音29章中间有提到一句话，他说：“哎呀，主啊，我今天可以照着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离去了。”为什么我刚刚说可能西面在等候耶稣这个弥赛亚降临，等到可能已经是心灰意冷了？因为"释放"这个字是自己捆绑自己的意思。西面等不到，以至于自己心里面就纠结了，纠结到一个地步。当他看到耶稣真的出现在他面前，圣灵说："这就是我要你长久等候的这个安慰者。"他说："我终于可以放开自己了。"有时候我们自己属神的儿女，我们在神面前求一些事情，是屡求不得，求了那么久都没有得到，都已经心灰意冷的时候，自己捆绑了自己。我们要学会释放。当我们得着释放的时候，你看西面得着释放，到34节，西面给他们祝福。这个他们指的是玛利亚跟约瑟，并不是耶稣，因为祝福是从上位往下面的人来祝福。耶稣是属神的儿子，也就是神，是他要祝福别人。但是西面因着被释放了，心里面的捆绑释放了，所以他才有办法去祝福人。当耶稣差派所有的门徒两个两个出去去传讲神的信息的时候，他也说：“你到任何地方，你都要去祝福他。可是如果祝福了，对方不愿意接受，那这个福分会临到你身上。我们要常常给人祝福，而不是为了要。”祝福了以后，他不收我就可以拿，不是这个意思，是因为我们要能够被释放，被神释放开来以后，我们才有办法去祝福别人。还记得玛利亚说："从今之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的"嘛？我们也是一样，被神所偏爱的那一个族群，我们也可以成为万代将来称我们为有福。那怎么样可以让万代称我们为有福？就是我们要时常把神的福分这个讯息能够传开去，还有我们要时常。去祝福周围我们所碰到的人。今天早上，牧师说，我们都是属于白白的恩典牌的东西啊，人家送我们什么东西，我们去跟人家分享。福音教会要成为 神祝福的管道，是从神得到的恩典，我们愿意去祝福到周围的人。我们自己要学会释放，我们就有办法去祝福人。所以从西面身上我们学到了，即便长久的等候得不着，但我们晓得不要自己捆绑自己，我们时常要去祝福别人。到了这个36节，这个女先知亚拿，我们要怎么样去学习她的功课啊？刚刚讲了前面那个叫律法，这边叫先知。律法跟先知就是旧约的总括。从耶稣来的时候，耶稣说，我不是为了废除律法跟先知，我是要来成全。所以路加这边用律法跟先知来确认耶稣基督，因为旧约的律法主义跟先知，他们等候耶稣的诞生，弥赛亚诞生。当他诞生的时候，确定他的这个位分。那耶稣也讲了，我们要做成全的事情。所以女先知亚拿怎么样？他说，从结婚7年开始，就开始当寡妇，然后每天在圣殿当中服侍，也常常禁食祈求，甚至昼夜都在侍奉神。但是我们晓得，中文有一句话嘛，寡妇死了儿子，那叫什么？没指望啊。这里没有提到他有没有儿子，但是我想，如果他是没有儿子的呢，他是什么指望都没有了。然后他又在常常在神的殿堂当中服侍神，可是又看不到这个即将要来的弥赛亚，也不晓得到底是怎么样。先知相信他早就有这样的话语临到他身上，可是总是看不到，已经是84岁年迈了。但那个当时当天他突然间进殿的时候，看到了这个西面对耶稣跟玛利亚还有约瑟所讲的那番话，他就到前面来感谢神，然后将孩子的一些事情出去以后，对着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的人去讲说，他自己得着了盼望，不是只是单单得到盼望而已，他再出去对于那些失望的人，没有指望的人，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嘛，因为当时的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是被捆绑的嘛，是在这个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的，是长久等候自己的王能够来赎他们的。亚拿看到了西面的这个事情，就出去对这些没有盼望的人来诉说。我们自己得着了生命的盼望，我们有没有出去对没有生命盼望的人来诉说呢？我相信这个时代还有很多人因着生活上面的困难，因着生命当中的苦难，他觉得失去盼望了。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敏感度，去对这些人来传讲有盼望的讯息？所以从亚拿身上，从西面身上，我们要去学习。最后一个跟博士有关的学习，在博士呢，我相信大家也都常常看到这样一个戏码，在马太福音2章1到12节里面有提到了这段经文，我们就不去细谈了。那我们晓得博士从东方来，因着他观星术，这个博士其实有一些英文翻成 magician， 就是会行这些魔术的这个这些幻术的一些人，所以他是观星者，那又是有这样一个 magic 的人，所以他们是从的星象的关系晓得说，东方有这样的一个在东方看到这样的一个星星，他们要特别来拜他。那来的时候先要拜 local king 嘛，就是希律王，所以去跟希律王探听，结果呢，希律王根本就不晓得这个事情，所以希律王还找了耶路撒冷的这些有名的、有名望的跟有学士的祭司也好，因为这是犹太人的事情嘛，找了祭司长，甚至找民间的这些文士来问，到底这个东方的博士讲的这个什么基督到底生在什么地方？然后他们就去查了历史古迹啊，古时候记载的这些文献，我发现哦，原来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先知就这样想着说在当中会有一个君王要从那里出来，然后要牧养以色列民。所以西域王就把博士讲来，就去问说那你看到这个星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然后问清楚以后，就跟他说，我现在差派你们去伯利恒，我跟你讲，那个星星，那个诞生将来成为以色列民王的就在伯利恒，你去找到了那个孩子，然后就回来跟我报信，我也要去拜他。我们都晓得 这叫黄鼠狼给鸡拜年的拜，是不安好心的拜。犀利王要博士去找到这个确切地址，不是要去拜这个将来的以色列王，而是要去杀他。所以当博士听到王的话，哦，在小孩子生在伯利恒，他们就去了，那也跟着这个星星，一直到了那个星星停在耶稣所住的这个地方，他就进去那个房子，就看见了这耶稣，看见了玛利亚，然后他们就俯伏敬拜耶稣，把所带来的这个宝盒打开，有黄金，有乳香，有没药，献给耶稣。我们也都晓得啊，圣经这个教会当中的演戏有时候演得比较不精准。东方博士来的时候，耶稣已经不是在马槽里了，因为圣经这里提到耶稣已经不叫婴孩，这叫小孩子了，所以可能已经是两三岁的。然后玛利亚他们是在房子里，也不是在马厩当中的马槽里，所以这一个场景是当耶稣诞生的时候，那个星星出现了，观星者这些博士看到了，从东方慢慢的走过来，可能花了两三年的功夫，终于找到了长了两三岁的这个耶稣，然后就去拜他。然后第12节，后来在梦中，这些博士就被神指示不要再回去见希律王了，然后他们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我们都晓得，刚刚一开始的我所让大家看的玛利亚，然后后来的牧羊人西面跟亚拿，这些人都是属于认识神、相信神的人。博士是不属于神的人，只是因着观心术，知道有这样一个王，反正有王我就拜啊，又是这么世界级的王，我也来拜一拜啊，有拜有保佑，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即便不属于认识神的这些人，神也会在他的生命当中为他指示。所以第12节说，博士在梦中，神就指示他们不要再回去见希律王，因为希律王若是知道耶稣基督确切的住在什么地方，耶稣基督的生命就难保了。当然，我们晓得耶稣是神，这个事情绝对不会发生。所以也真的，后来希律王不知道到底耶稣住哪里，他只好把当地的同年龄的小孩子、男生全杀了。这段话让我去想到旧约里面有另外一段话，在以西结书46章第9节，他提到说，在各节期，国内居民朝见耶和华的时候，从北门进入敬拜的，必要从南门而出；从南门进入的，必要从北门而出。不可从所入的门而出，必须要直往前行，从对门而出。短短的一段经文，其实没有太大的张力。可是，当我从这个博士的身上感受到了以后，体会到这句经文的时候，我再回头看这句经文，就更有一味道了。博士是不属于神的人，不认识神的人，但是神要他不要再走回头路。我们属神的人，在旧约当中，进到神的殿堂当中敬拜神的人，你从南门进来，必须要从北门出去，并不代表南门比较差。否则的话，你从南门进来，从北门出去，从北门进来也该从北门出去，因为南门如果比较差，照理讲就不要再经过南门了。不是，从南门进来要从北门出，从北门进来要从南门出，不是只是为了那个有次序的不对撞，而是神要我们属神的人。当我们进到神的殿堂当中去面见神、去敬拜神、去遇见神之后，我们不要再走回头路了，我们要勇往直前，向着新约里面讲，向着标杆直跑，不要再走回头路，手扶着犁向后看，不单单向后，你连不单单不能走原路，你连向后看都不行，所以我们要勇往直前，把神所给我们的使命，向着标杆往前行，我们的生命。进去殿堂当中认识神、面见神、敬拜神之后，我们要不再一样，必须要从对门而出。我不晓得弟兄姐妹，25号已经过去了，圣诞节已经过了。今天早晨牧师的话语里面也提到，但是我们只要是会算日子的人，364天之后又是另外一个圣诞节。 晚上在我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我觉得神也是在提醒我，要我学习的一个功课。我们都晓得圣诞的时候，美国人在自己的房子面，门前有一些圣诞的灯饰，所以我也跟我的小孩子约好说，好，我们其实都很忙了，那好不容易，昨天晚上比较松了，我就带他们就是在我们住的周围绕一绕啊，这些所谓的豪宅区啊，看看这些圣诞灯饰。然后在绕绕绕的过程呢，小朋友就说啊，我可不可以听这个电台的圣诞音乐啊？我说好，就打开就听。我们一家四口这样绕绕绕到，突然间，我就跟我太太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心里面有点难过。照理讲，这是一个很欢乐的一个时期呀，大家都是在交换礼物啊。有上班的时候放假呀，对不对？然后看着这些圣诞灯是这样闪烁，应该是很开心的。可是我说我不晓得为什么我心里面很难过。然后我太太说怎么回事？我说不知道哎，我就觉得照理讲应该很开心啊。然后我太太说会不会是因为你觉得你一直期待圣诞节的来临，那现在圣诞节终于来了，而只剩下大概2个钟头就要过了，所以你觉得这个假期即将要结束了。我说应该不是这样，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接下来下个礼拜还有假期呀，还有新年的假期呀。新年我们可以看那个什么纽约的时代广场那个倒数计时有烟火，我照理想还有盼望，还有期待啊，就不会觉得失落，觉得难过啊。我说应该不是这样子，那我就自己去思考，去细细的去思考。我说后来我说我常常是动脑的人，那可能在。昨天那个 moment，我脑袋停下来没有在动，因为正在看着这些灯饰，然后很轻松啊。虽然今天要传讲神的讯息，但我相信神会带领，所以也没有那么担心害怕啊。又跟小孩子在一起，觉得应该脑袋就没有在动了，就用心去感受，反而感受到那种淡淡的那种哀伤。我说会不会？我觉得我跟你们这样子相处，我们一起一家人过这个圣诞节很开心，应该很开心。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有家人在台湾，我们没有跟他们一起过节，甚至我们还有家人，特别是我这边的家人，我太太 Peggy 那边的家人，大部分都是信主。我说，我们还有家人，像奶奶啊，我妈妈，她还没信主啊，像我的弟弟们，他还没信主啊。可能我想到，因为他们还没信主，他们所过的圣诞节跟我们所过的圣诞节是不一样的心态的过节。我们将来有盼望，但他们将来没有盼望。我或许，后来我就一整夜去思考。今天早上我那个 Sam 说："哎，怎么你也这么早进来？"我说："被狗吵醒。"其实这个事情也一直在我脑海里面想思考。我觉得或许神要我去想的是，我们都希望可以跟自己的家人过节，而且过节的中心的思想跟。意义，我们有同样的意义，这样过节是更有味道。或许是因为我体会到，我有家人还没有信主，我没有办法跟他们过同样有意义的圣诞节，所以我心里面感觉难受，感觉有点难过。那耶稣呢？这是他诞生的日子，他的生日，跟他一起庆生的人。可是还有好多还没有跟他一起庆生的，还有好多不知道他的生日的意义的人，他是不是也会难过？我觉得神借着一整个晚上，让我去思考这一点。我们拿到了神的祝福，我们每年都可以过耶诞节，但是我们有没有像玛利亚一样心智，把所看到的这些事情存放在心里面，定定的，然后也知道自己的未来？有没有像牧羊人一样，急急忙忙的去印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给我们的这一切，然后也愿意去跟大家分享？有没有像西面亚拿长久的等候，不见得拿得到的，不见得遇得到的，可是当他真正遇到的时候，他愿意去祝福，愿意去释放我们自己捆绑自己的，愿意去让那些没有盼望、没有指望的人再重新有盼望？还有，愿不愿意像博士一样，即便他不是基督徒，但他生命已经被改变了。我们面见神的人， 我们愿不愿意重新的来到神面前，再重新的出发，不再走回头路。圣诞过了，圣诞节会再来，耶稣走了，但耶稣也会再来。我们有这样一个期盼，欢喜快乐去等候他，也将神所交付我们的事情能够完完整整的去把它行出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一个圣诞的气息，但主，我们相信你更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当万人得救，一起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庆祝耶稣诞生的日子的时候，那就更有意义。帮助我们在地上不白占地图，帮助我们不单单传讲神的讯息，也将神你所交付我们的任务，使万民成为你的门徒，牢记在心，也能够找到神所要我们服侍的这些门徒，建造他们，鼓励他们，他们。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